诗篇124篇是上行之诗，我们来念一次124。好，我们一起来，诗篇124一共有八节，我们一起来。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是爱我们的神啊，我们今天就是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奉你的名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那美好的名，奉你的名我们在这里彼此的来劝勉，彼此的来鼓励，我们彼此的来安慰，因为我们是被你的名所救赎的一群百姓。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蒙你来悦纳，愿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话语中得着坚立，得着坚定，让我们能够是一群爱慕主你话语的人，是一群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的人。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够像一座 灯台，能够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如此的美好，就能够快跑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将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最近就是一个系列，就是在看上行之诗，这次是上行之诗的十五首中的第五首，就是124篇，是大卫王所写的。大卫的一生中呢，是坎坷流离，他受了很多的逼迫，所以他在这里就写了这首诗。那我们上个星期是在123篇，我们提到那个是一个好像眼睛的诗歌，是信心的眼睛。我们也从希伯来书有听到这句话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说信主多年的人都很喜欢背的这一节经文。因为希伯来书这新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信心就是说，当我们盼望一件事情遥遥无期，可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所以这个事情呢好像我们已经得着了。信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一些没有看见的事情，就像比如说天堂都没有人看过，可是因为我们相信有天堂，可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应许天堂会降临，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好像看见了一样，就好像在启示录中那个施洗约翰使徒约翰被带到了这个天上看到了一样。那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诗篇123篇的时候，这个诗人他的信心就看到环境虽然是在动荡不安，可是他看到了天上神的宝座。我们今天的诗歌也看到宝，你坐着为王，环境改变，可是神还是坐着为王。他也看到了神施恩的手一直在帮助他，他也看到了神的怜悯，这是我们上个星期的信息。可是诗篇很奇妙的，当这个诗篇有150篇零零散散的，可是有一个人把它编辑起来的时候，他都很有次序。因为我们在123篇看到这个诗人呢，是像 天上在举目，他向上举目，他的信心让他抬起眼睛，看到那个人不能看到的东西。然后今天在124篇呢，这是一个向后在看的，他往回顾他的过去，他回顾他的过去的一生，他回顾他过去是怎么神帮助了他。所以你我呢，人生很奇妙，我们有的时候要常常看看过去，回顾过去，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看未来。然后下礼拜我会看到125篇呢，他就看到了周围神环绕着他们。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安排，当我们往上举目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要往后回顾一下。那这一个呢，是我今天的信息很重要的，就是当在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信主的人，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呢，我们都有一个被神拯救的经验。所以在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拯救，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神帮助我们，神要拯救我们。所以这首诗歌的帮助，这个中文圣经一连讲了三次，在第一节、第二节跟最后一节。所以有人称这首诗歌叫帮助的诗歌，或者是拯救的诗歌，就这个意思。那我们的人生中呢，如果神不帮助我，神不拯救我，我们会是如何什么的光景？借着这一篇诗歌，我们就彼此来鼓励。我们来看看几点啊。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得到神的拯救呢，是因为神的帮助。我们得拯救是因为神的帮助。神如果不来帮助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得拯救。在这里呢，讲到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这个大卫呢，唯恐我们不了解，他一连讲了两次。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不只是我们要讲，他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你们都要如此的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的话呢，我们就很凄惨，当人家起来攻击我们等等等。所以呢，神要借着他与我们的同在，在我们的旁边呢，来帮助我们。这一句话若不是，是一个我们回顾过去，如果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不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在旧约的当中呢，有好几次都讲到若不是，就是说当他讲若不是的时候呢，都是跟神的救赎有关系。不是像你我哈，哎呀真可惜，我若不是早点买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若不是，我们都是以那个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讲到的若不是呢，往往都是这一个人他回顾他的一生中神怎么恩待了他。我举例，就是有一个叫雅各的人，雅各呢是个狡诈的人，神把他取名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今天的国家这个名字是从雅各来的。那雅各这个人呢，他诡诈，可是神呢让他遇到一个更诡诈的人，就是他的岳父叫拉班的人。那岳父更诡诈，神用诡诈的人来对付诡诈的人。就有一天呢，他受不了了，他就准备要回到他的家乡，所以他偷偷摸摸不告别就离开他的岳父拉班。就他后来他的岳父呢就追上了他，要好好的处理他，可能甚至会把他杀掉。结果呢，这个雅各就跟他的岳父说了一句话，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的话，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 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所以在昨天晚上就责备了你，就责备了拉班。所以神在前天晚上就告诉拉班说，你不能对雅各说好说歹的。所以雅各说什么？如果不是我的神与我同在，就是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的话，你就打发我就空空的手，帮你白打工了几十年。如果不是，所以他数算神的恩典。然后诗篇有一篇，那个诗人说什么呢？我如果不是在活人之地能够看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了。活人之地就在你我当中。诗人说，如果我不在我们的当中看到耶和华还对你对我施点恩惠的话，我早就丧胆了，没有希望了，我就吓死了。因为神还让我看到有点恩惠，我如果没有看到的话，我们就各自解散了，我们就不用来教会了。可是神让我们在教会中还能够看到耶和华的恩惠，我们才不会在这个世界中丧胆。诗篇又有一篇这么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的话，我就住在极境之中，我就是安安静静，我就住在死人的当中一样，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的话。诗篇119篇，这个诗人说了一句话说，我如果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我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这诗篇119是最长的一篇诗，是在这个我们一系列的上行之诗的前面。那神把这个最长的119写了一大堆，诗人就讲了一句话说，我如果不是热爱喜爱神你的律法你的圣经的话，我困难当中我就灭绝了。希望我们今天在这边听到神话语的人，你们来是渴慕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否则苦难中你们就灭绝，你们没有盼望。若不是以赛亚这个先知第一章第九节就这么说，如果不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的话，我们就早像索多玛恶摩拉的一样子灭亡了。神恩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常常不听神的话，如果不是耶和华还施恩怜悯为他们稍微保留一些人口的话，他们早就像那两座城灭亡了。若不是，若不是是你我要回顾我们过去什么的救恩。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每一天偶尔要回想你得救的经历是怎么样，你要回想。所以以前常常劝人家鼓励人家，你要做个几分钟的见证，你常常要回想我信主前是怎么样，我怎么得救的，我信主后生命怎么改变。若不是，所以我们不妨就问自己这些问题。你回去又问说，若不是神进入到我的生命中，我今天会成为何等的人？如果神没有到你的生命中，若不是神从这个罪恶当中把我拯救出来，我会如何？如果不是神把我带到他的教会的话，我又如何？如果神不让我看到他的宝贵的话语的话，我今天又如何？如果我有困难，我没有来向神祷告的话，我又会如何？这个就是圣经这个诗篇124篇告诉我们，大卫的一生中，他是一个典型的人物。大卫是一个典型人物，圣经说他是最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大卫的一生中是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的，他是一个被这个世界所遗弃的人。因为什么呢？他的父亲看不起他，因为他的最小的，他兄弟哥哥一大堆， 所以当撒母耳要来膏这个他父亲的一个儿子的时候，他还在放羊，兄弟没个过去，所以他父亲根本看不起这个大卫。我们所以以为大卫是多么的被恩宠哦，事实上他爸爸根本这个儿子有没有都可能都忘了哈。这个先知来要膏我的儿子，所有的儿子都在，只有一个不在，可见这个儿子父亲都瞧不起，他的哥哥也看不起他。记得他去打哥利亚的时候，他好心的去，他哥哥还看不起他。你去看圣经，他的妻子有一个妻子叫米甲的，也看不起他，因为当他引约柜进来的时候，他在那边跳舞，对不对？他的妻子还嘲笑他，哦，你好威风啊！哦，他妻子也看不起他，他的儿子亚沙龙也看不起他，因为他儿子要推翻他，攻击他，所以他一生，我们以为大卫是多么的顺利，大卫的一生中是坎坷流离，从父亲，从哥哥，从妻子，从儿子，都看不起他的。他这种人才写出这么美的诗歌啊！所以他一生说，他回顾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的话，人家起来攻击我，我父亲，我哥哥，我的妻子，我的儿子，当然那些仇敌更不用说了哈，那仇敌更不用说了。这些人攻击我的时候，好像什么？像发怒气，要把我活活的吞了，很厉害啊！活活的把我吞了。我不仅是人要攻击我，我的环境也很困难，因为波涛要漫过我，河水要淹没我，狂傲的水也要淹没我。人跟他作对，环境也跟他作对。这几天我一直都是注意那个新闻，你知道那个 Louisiana 有那个 hurricane 来，你们我不晓得你们都有没有注意到新闻哦？好像风速稍微减了一点，可是那个水灾不得了哦。这几天那边 Mississippi 河也要泛滥了哦，一直影响到 Tennessee， 从那 Louisiana 一直上来。我们读这诗篇就看到，环境、波涛、河水，这狂傲的水都要淹没我们。我们人以为人定胜天啊，那个时候 Katrina， 人家认为 Katrina 是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 hurricane， 就造成 Louisiana 这个。然后这一次给你一点新闻，就是这一次呢，他们那个 levy 就是堤防，就是 Katrina 之后的第一次的试验哈，他堤防也已经水都过去了哈。然后最近一个新闻，因为昨天纽约这么大的城市也停电哦。然后呢，我今天看那个新闻，纽约呢2025年要建一个很大的堤防卧，就预备那些水灾的淹没哦。纽约这么大的城市，2025年，你会看到我们环境不只是真正的这个状况，在属灵上呢，环境就不断的要吞吃我们。然后大卫呢，就来到神面前说：“哦，我就回顾我的一生，如果不是耶和华拯救我的话，我就是没有希望，我就没有希望。”所以在我们人生中，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立刻就埋怨。你有疾病的时候，你有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你不要立刻埋怨，你就很快的就是回想神当初怎么的来帮助你，怎么的来帮助你。因为神是最不喜悦呢人把他的恩典给忘记的。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也是这样子，也不喜悦我们的儿女这个每一次都在发牢骚，都没有想到我们为他们所付出的。我们天上的父亲也是一样，一点点困难我们就发牢骚。因为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呢， 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叫这个使徒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的第一个书是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当时是个很好的教会，保罗在那里的，所以写了以弗所书，很好的教会。然后呢，保罗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也在那里的。然后后来呢，使徒约翰老约翰也在那里的，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可是曾几何时呢，他忘了神给他的恩典，所以以弗所书这么说，就保约耶稣要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说什么？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个右手拿着七个星的，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如此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也是劳碌，我知道你也是忍耐，我也知道你不能容忍那些恶人，你都能够，可是唯独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责备你的，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遗弃了。我们起初的爱心是什么？就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说我们爱耶稣，我们爱神。你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忘了，就像以弗所教会一样，有保罗在那边，有提摩太在那边，有约翰在那边，哪一个教会有这么有恩典，有这么三个早期最伟大的牧者在他当中？他们久而久之忘了，把起初的爱心就忘了，忘了呢，神却没有忘。神说，我就是要责备你这点，不管你的行为多好，多劳碌，多忍耐，可是你把最重要的就是爱神那个爱心给遗漏了。所以呢，因为他们忘了回头看，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以弗所教会的话，我会成为如何的光景？人来吞噬我，环境来吞噬我。所以呢，希望呢，我们从这个诗篇中，我们首先要学习到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得救是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回顾说，若不是神帮助我，我会怎么样？要常常回顾。所以我们常常要数算神的恩典。然后很自然的呢，就到了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我们得了拯救呢，我们必须要称颂神。所以这个大卫就说，第六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呢？他没有把我们当作野食给人吞吃，然后也没有让我们像一些鸟被捕鸟的人所抓住。当我们快要被人家抓住的时候呢，网罗就破裂了，我们就可以逃脱。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把一切我们得救的荣耀呢，都归给神。我们不止没有被这个世界给吞吃掉，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世界中的罪恶中呢，能够逃脱。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我们在一生中，你从早晨出家门到教会敬拜，整个过程到你回家，我们都被一些看不见的危险给围绕着。比如说是世界，世界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抵挡神的那些思想、学说、一些道德观、那些价值观，这世界。然后就自我，我最重要，没有人大过我的，自我中心，什么东西是以我的福利为主啊？你会现在你会看到这个世界的走向是这样子，你美国的状况也你就知道啊，我点到为止，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我。 然后呢到个地步就不信，对神呢动不动就是怀疑，神真的有这么爱我吗？怀疑。你对神不相信，你对人也不相信，这个人到底今天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有什么动机啊？我们都不信嘛。所以世界呢很奇怪哈，这个世界不但用一种世界的那种道德观价值观呢来影响你的自我，世界都会告诉你说都不重要，你自己最重要，你最重要的这个其他都不重要，你先顾好你自己，你所有东西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世界都拼命的会膨胀你。昨天很好笑啊，我举实例，昨天我们礼拜六下午都跟师母去 YMCA， 然后你知道牧师都喜欢丢篮球，丢的还不错，还不错。结果他 YMCA 有一个里面做事的人，是一个美国人，然后是一个黑人，他每次看到我呢，都一直夸奖我。昨天很好玩，他说：“哇，这个厉害的人又来了哈。”他说等一下，然后呢就跑到他的办公室拿一张纸一张笔说要请你签名，要请你签名，昨天只是呢，结果呢我就跟他说，你看看你走，我的太太就提醒我，你要你的 ego 呢要 check 一下， ego 就是你的那个自我骄傲，所以呢师母常常说他是保罗身上有根刺呢，师母就是我那根刺，就是说当我这个气球膨胀太大的时候就抽一下哦，就泄点气这样子。所以呢世界呢，当然我是举个例，人家都会夸你哈、哦。哇请你就是说昨天真的是他就来张纸跟我开玩笑到这地步呢，他还给我那个 handcheck， 用那个黑人的手法的 handcheck 这样子哈、哦。他昨天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的老婆要 check 我的 ego， 我的那自我要检查一下，昨天是这样子，很好玩。所以呢世界是告诉我们这样子、哦、然后呢不知不觉呢我们就不相信。就比如说我们读这段的话，如果世界会告诉你说耶和华凭什么让你称颂的，因为如果他当初不让你当作鸟给人家吃，他也不要救你，是不是？神不让你遇到困难，他就不救你嘛。他不救你，你也不用称颂他。世界都是告诉我们这样子。神有什么好称颂的？如果他使这个世界上没有罪恶的话，他就不要来救你。不要救你，你就不要称颂他。所以有人就是会，这个世界会在我们的脑子里问，放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的事情？没有灾难就没有拯救，没有拯救你也不要感谢嘛。这世界的逻辑告诉我们，每一次呢世界上发生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2001事件的时候，人家就问葛培理，神为什么让这个飞机砰撞到那个建筑物？神如果是大能的神，那个无形的手嘛，帮助的手在空中就把那个飞机给拦住了。神可以创造太阳，怎么不可能拦住一架飞机？人家就问他，当然不是这样问啊。人问说，为什么神使这个灾难发生？人家就问葛培理，你给我个答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的事情？葛培理很自然地说，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问谁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苦难的事情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你我都不知道答案。很多年前有一个犹太的拉比，因为他看到犹太人被希特勒杀了几百万， 他就写了一本书，很有名的书，英文叫做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是个典型的书，一个犹太拉比写的。这个书名就是当坏事情发生在好人身上的时候，当灾难临到好人身上的时候，他主要的关键就是说，他不相信有神。因为如果神是大能的神的话，他可以阻止一切灾难的事情。他不相信有神，他是说，因为神如果是全爱的神的话，他会阻挡一切灾难的事情。所以神一则就是爱，可是没有能力。一个就是他有能力，没有爱。所以神不能又有能力又有爱，因为有能力跟爱加在一起，灾难一定不会发生。这个是世界用逻辑来告诉你跟我嘛？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不需要称颂神，因为神不需，如果不让灾难发生，我们就不需要被拯救，没有被拯救，我们就不需要赞美。这个是世界来告诉你我的自我，就把自我膨胀到个地步呢，我们就不相信了，我们就不相信神。这个是一个现今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很可怕的现象。可是呢，我们若回到圣经，圣经呢虽然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说为什么会有911，为什么会有世界二次大战啊，为什么会有一些你每天打开新闻啊，种种的事情发生，圣经没有仔仔细细的告诉我们这个情况。当然圣经很唯一能够告诉我们，就是因为罪来到世界的关系，可是只告诉我们这个样子，因为罪所造成的。那我们可以从耶稣跟有一群人的对话稍微看到这一点。就有一次呢，在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呢，比拉多呢要苦待犹太人，所以说比拉多呢就使加利利人的血呢，就是他杀了一些人的血掺杂在他们敬拜神的祭物的当中。在犹太人是觉得不行的，你不能把祭物用人的血来献给神，这是大不敬的。比拉多就这么做了。所以这一些人呢就跑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苦难会发生在我们这世界，类似这个问题。他就告诉耶稣，耶稣没有告诉他们，给他们答案啊，耶稣只是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就说被杀的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加的有罪吗？因为你们认为有罪的人才会遭到这种的所谓的立刻的报应，所以就受这害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耶稣接着说，你们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哇，好厉害啊，他们只是来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些人会被杀，血会加到祭物来献给神？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比其他的人有罪吗？他说不是，你们都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从耶稣就讲一个故事，以前在西罗亚呢有一座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当时不像现在摩天大楼啊，911那个楼倒塌压死几千个人，那个时候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住在耶路撒，就说被压死的这些人呢，比住在耶路撒冷其他没有被压死的人更加有罪吗？因为你们认为被压死的人一定遭了报应，有罪。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当人家跑来问耶稣这个问题， 如果有这位又是全能又是全爱的神存在的话，不会有坏事发生。人家问耶稣这个问题，可耶稣告诉他们说，神如何执行他的主权让这个事情发生不发生，我不知道，因为神的权利。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知道，就是受到灾难的人不一定比那些没有受到灾难的人更有罪。举例， Katrina 被淹没的人跟我们在这边没有被淹没的人，不是说他们比我们罪更深哦，只是灾难就临到了他们。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那些人罪恶极深，所以遭到是灾难，天灾就发生。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说，当你我都还有机会的时候，就是当灾难还没有临到我们之前呢，我们一定要赶快悔改，否则灾难来到，你我悔改都来不及，都来不及。所以耶稣主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有灾难呢？你我可能不知道，可是神要让这些灾难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主权在那里，神以后要来审判你跟我，所以我们必须赶紧的悔改，我们必须的赶紧的来称颂神。所以呢，这个世界会用一些很奇怪的那个观念。事实上呢，这个拉比呢，你知道，知道拉比是很懂得旧约的哈。这个拉比这本书的名字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坏的事情发生在好人的身上呢？他如果去读大卫或者是旧约的圣经，他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在神的眼中。所以既然没有好人，坏事怎么会发生在好人身上？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问题。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说，为什么好事会发生在坏人身上？我们应该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这个不义的人身上？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因为你我都远离神的人，都没有一个义人。圣经告诉我们，放眼看过去，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好事为什么会发生在坏人身上，是我们要问的问题。这个是这个世界不告诉你我的。世界告诉你，就是说你是最好的，把你的自我膨胀，所以坏事不应该发生在像你这么好的人的身上。结果呢，我们就慢慢的不相信神。然后呢，不只是我们得拯救呢是神的帮助，我们得了拯救，我们要赶紧的来称颂神。我们得拯救呢，是因为倚靠这一位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是因为我们倚靠神的名。今天很凑巧的，我们的宣召诗篇不是牧师安排的哈，54篇就说得很清楚，神啊，你以你的名什么来救我。第一节第四节说，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第六节呢说，我要用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这个是也是大卫的诗，在诗篇54篇。那大卫一生被敌人在那边攻击，被强暴的人寻索他的生命等等等，可是他都知道神是帮助他的，是保存他生命的人。那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名是美好的名。到了新约呢，使徒行传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呢，就说了一句话，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呢，除他以外是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的当中，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我们到了在旧约中，我们看到是耶和华，是造天地的耶和华这个名来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得救。到了新约呢，我们知道，哦，原来耶和华的名到了新约呢，就是耶稣这个美名。因为在天下人间，菩萨没有办法救你，阿拉没有办法救你，观世音没有办法救你，关公没有办法救你，等等等，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你我得救的，除了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个名呢，是你我所相信的。所以呢，在牧师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你我的救恩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就在回顾，因为神帮助了我，我要称赞他，称谢他，是因为他的名。所以在你我回顾我们救恩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了，神的救赎计划是很美好的，因为神创造了你人呢、啊，你我，我们有灵、有魂、有体。那体呢，是跟物质界交触，所以呢，人的科学中，像物理学啦、啊，像我们医生医学啦、啊、等等的，是体，就是说。我们的肉体跟环境的接触，然后魂呢，是你我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交流，所以像那些心理学啦、哲学都是强调魂那个程度的，所以体跟魂是很难沟通的，你物理学没有办法解释一些哲学或者是心理学。然后呢，有一个更高层的，就是灵，就是所谓的神学可以接触的。灵是我们人跟神接触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人是什么？万物之灵啊。狗猫都没有这个灵，因为狗猫不会去拜神，它有魂没有灵，只有我们人有灵，因为我们用灵跟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来交通。这三层呢，是完全不同的层面，你很难用一个层面来解释另外一个层面，是很难的，很难的，是几乎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我们不要用物理学来解释神学，那个是很难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对神学已经越来越藐视。早期呢，他们称什么叫神学呢？神学他们说 theologyis the mother of science, 是科学的，是就是说最重要的 mother of science, 是科学之母，是神学。科学只是处理物理界的东西，肉体的，然后哲学，然后是神学。那当亚当犯罪，在创世纪亚当犯罪的时候之前，神警告了亚当嘛，说有两棵树齁，生命树跟分别善恶的树，你什么树都可以吃，就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那一天你一定死掉。神警告了亚当，就亚当跟夏娃就当作耳边风齁，后来还是吃了，就吃了呢也没死齁，所以他们想说，哎呀，神这个说话不算数哦，以为我一吃像毒药一样，一吃就死，吃的那天死嘛，结果没有死。实际上是什么？他的灵先死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死掉了，所以神就把他们踢出了伊甸园。灵死了，灵死了，他们看不到。Who care? 他们也看不到，他还每天的生活嘛啊。临死了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结果不久什么魂就死了。魂怎么死呢？亚当骂这个夏娃，夏娃齁、哦、责备亚当。然后不只是这样子，他们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杀一个，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死掉了。 最后呢，几百年之后呢，亚当真正的死了，肉体就死了。所以我们的罪呢，是灵先死，魂在死，体就死。神把我们所造人的这三个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的罪，一个一个就死掉。所以你我今天有一天身体会死，可是当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美名来的时候呢，他按着这个次序呢，要一一让我们复活，死的要活。所以当我们信耶稣被拯救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先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灵活了。可是希望借着我们跟神的关系灵活的时候呢，我们的魂也要活。那所以我们跟人的关系要恢复。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神给你我一个很重大的重担，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灵活的时候，我们就懂得爱神嘛，啊。然后我们接着下一个什么？我们要懂得爱人，我们的魂也要活，我们魂要活。可是呢，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我们的身体要永远的活着，死人要复活，我们的身体要得救。所以呢，这个就称为简单的称为所谓的三重意义的救恩，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灵魂体这三个阶层呢，因的罪一个一个死，可是我们的救恩要使我们一个一个复活，灵要复活，我们不再受罪恶的审判，我们的魂要复活，我们不再受罪恶的辖制了，我可以自由自在的跟别人有好的关系。然后有一天我们身体复活了，罪恶就从此不与我们同在了。这一个呢，是神要给你我的这个救恩，我们要反复的思想，我是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灵苏醒了，那靠着神的恩典，神话语的提醒呢，我与人的关系呢也恢复了，我懂得就是饶恕人，懂得体贴别人，懂得体贴别人的软弱的地方，我跟人的魂恢复了。然后有一天呢，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所以神给你我的救恩有一个叫过去的，我在哪一年过去的日子得救了，可是在今天呢，我们现今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魂更好，那有一天呢，我们的身体是毫无瑕疵的，那是未来的事情。那这一个呢，事实上在这一个诗篇中也隐隐约约地告诉我们，因为若不是耶和华曾经帮助了我，若不是耶和华曾经在我的右边在我的旁边帮助我的话，这个是过去的时态，过去的。那今天呢，他仍然没有把我交给人吞吃，我常常好像鸟被人的网罗捆绑住了，可是今天呢，神使这个网罗破裂，我们能够常常能够逃脱，我常常能够逃脱与别人之间的这种不好的关系，我们跟人之间的困境好像网罗常常捆绑着我们，可是神今天的恩典呢，要使我们呢能够逃脱，我们不在今天不被这个世界的学说给吞吃，我们今天不被这个世界的罪恶给吞吃，我们可以逃脱。然后有一天，哦，在将来那天，我们的帮助呢，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而来。有一天，主耶稣的名， 他的人要来，要使我们把我们接到这永恒中的永恒。那这一个呢，就是当你我在思想我们救恩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思想，你我的救恩是因为耶和华帮助了我，我们要赶紧的感谢他，称颂他。然后呢，我们主要是因为耶和华神的名，我们得着救恩，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那这个是今天这个信息的这几点，让你我来思想的。那我们彼此要鼓励，彼此要勉励，因为在我们当中，我放眼看过去，大部分都是信耶稣、已经信主得救的人。可是我们得救呢，不能只停在我过去的那个光景。我们得救呢，我们必须每一天每一天的与神更加亲近，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呢，更加的与人能够亲近，能够恢复与别人之间的和好的关系，不论是父母儿女、夫妻之间、弟兄姐妹、朋友之间、跟你同事之间等等的。因为这个世界是膨胀你的自我，可是主耶稣基督要什么？你我放下我们的自我，是做个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呢，就很容易跟别人交通。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呢，人家可以感觉得到，所以很难跟你来交通来往。所以呢，然后我们相信呢，我们有一天你我肉体会毁坏，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你我也不用惧怕，因为有一天神的名呢要再来，主耶稣来的时候呢，要把我们的死亡的身体再一次的复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有这么美好的盼望，这个观念是世界所没有的。世界告诉我们，你我都不错，坏事发生在我们好人的身上。可是神告诉我们，恩典临到坏人的身上，恩典临到那些不配的人身上，因为配的人得工价是理所当然的，只有不配的人得到神的救恩，那个是神的恩典。这个是我们应当要承受，希望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神给我们这个他的救恩的信息，让我们彼此以他的话语来鼓励。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原本不配，原本是应着景象的一群，可是神你的大爱却临到了我们，将我们从罪恶当中能够救拔出来。求神你再一次的来勉励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这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一次的靠主的恩典能够张力。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的话，我们真的是会被人给攻打、攻击倒，被环境给吞噬。可是当我们被神拯救的时候，我们首先来赞美神，来向神献上感恩，我们更加有盼望，因为有一天耶稣要来。因为耶稣说他现在去是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既然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有一天要来再接我们与神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事。但我们就抱着这样子的信心盼望，仰望耶稣再来的日子，在其中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和睦同居，我们能够彼此鼓励，我们彼此相爱，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是蒙神悦纳的事情。我们愿将这些荣耀都归给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